按道理子月的指头也应该能够破案、哦、就是说你讲称呼的名号，名号本身就有功德，那这样子的话，那同样道理啊，一个是名号是能权，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所权、哦、那你同样道理，如果能权跟所权 是同体的话，那同 子月的子、哦、这个是能权，那跟所权这个月亮、哦、月亮跟破案啊，这个能权跟所权应该也是同体啊，所以能既然同体的话，能够指月亮这个指头，应该也能够跟月亮一样能够破案。我就说，你说名号能够破除我们的烦恼，好，这个能权跟所权是同体的，同样道理，那也应该这个指头跟月亮同体，那指头也应该能够发光，能够破案呢、啊。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假设说名号能够满愿。好，那么第二个呢？所以反过来说，同样道理，说反过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指月之指不能破案，啊，这个是大家也是大家的共识嘛。这个指，这个标月指，它只是一个能权的一个法而已，它不能够破除这个黑暗，啊，跟所行是不同体性的。所以呢，称佛名号，同样道理，能够满愿吗？好，这个道理啊，也是说不过去，啊，这个问题是就这样子。因为同样道理嘛，标月指跟月亮不同体性，名号跟佛的功德这应该是不同体性啊。好，那应该持名就像那个南传一样，他也会意念佛德，那他也会持这个不打不打，但是呢，他并不把他并不认为名已招德，他只是把它做一种修禅定的一种前方便而已。好，那跟我们持名念佛的这个道理是不同的。好，那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底下的回答。好，答曰：诸法万差，不可一概，有凝集法，有名义法。好，先看到这里，这个一切法千差万别。好，佛陀说缘起法甚深甚深啊。那么有名集法，好，能权的名字和所权的法是同体的。那么有名义法，能权的名字跟所义的法、所权的法是不同体的。好。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啊，这个整个世间啊，整个有为的世间当中啊，可以分为大智，可以分为三种。当然有无量边的法了，但是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个是假名世间，好，假名世间；第二个是五阴世间；第三个是国土世间。好，那么以这三种的这个法，能够总摄所有一些有为法。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吗？五阴就是我们正报。那么国土就是外在的依报，那么一正二报这个是所权的这个境界，那么假名是能权的这个名称，所以说这个整个有为法当中，从就以这个能权的这个名字跟所权的这个一正二报，就可以包括所有的有为法，所以这个是以这个三个法就可以统摄整个有为世间。那一个是能权的假名，一个是所权的五阴跟国土，但事实上呢，这三种世间都在我们这念心中，都是由我们这念心所现的影像。不管这个五蕴也好，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五蕴也好，这个五蕴身心，外在的国土，这个都是我们寻业发现的影像。同样的，假名的这个名字啊，也是我们心中所显的影像。你看，所以呢，比如说外国人，他对这个桌子，他有他的名称去诠释它，那我们中国人啊，有我们中国人诠释的这个假名来诠释它，那个人的这个过去的因缘不同啊，所以呢，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假名也不一样。好，这个很容易理解嘛，所以假名它本身也是我们心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而已。所以呢，既然都是由我们心中所显现出来的影像，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有名即法，有名义法。我们在没讲到下面之前，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大概意思。因为既然它都是由心中所显现的影像，比如是说内在的身心，外在的山河大地，它都是我们法这个法身的权力大用，我们讲佛性好了，佛性的权力大用，那么假名也是佛性的权力大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知道每个法都是佛性的权力大用，那这个每个法跟每个法都是互换互摄，那么既然互换互摄，所以每个法跟每个法之间那就会有互相的牵连，会有互相的影响， 那只是说因缘的不同，有时候这个影响会显现出来。那么有时候因为我们内心的障碍，这个影响显现不出来。好，就是说你各位要先知道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每个法都是由心所显现的全体。那既然都是心的全体，所以每个法跟每个法事上本来都是互含互摄，所以互相牵动、互相影响的。好，那但是因为这个众生的因缘不同，有个人障碍不同，所以虽然有互相牵动，但是不见得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好，不见得有这个因缘能够感受得到。好，我们先了解这个大原则，那我们再看下面底下的例子。首先介绍第一个明即法，这个能权的明跟所权的义是同体的。好，等一下他先举这个佛法的例子哈。明即法者，诸佛菩萨名号，般若波罗蜜及陀罗尼章句、尽咒因此等是也。明即法，这名号当中啊，跟这个法这个他所宣的义是同体的，所以说也是有事实上的功德力的。像诸佛菩萨的名号，你称他的名号，事实上这个时候就能够得到这个佛力的加持，但佛名在这个名在名号当中啊，就能够得到这个名号的加持力。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诵这个经，这个经典这个能权的语言文字啊，它跟这个所权的这个法是一致的。然后还有陀罗尼的章句也是一样，陀罗尼就咒，佛法的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呢是佛在从佛菩萨的清净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个音声。那不管是波罗蜜波若波罗蜜，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也是音声了，那么陀罗尼章句这个也是音声，不管什么样的音声都是佛的这个清净心当中所显出来的音声。但佛菩萨名号也是的，这个名号阿弥陀佛，这个也是佛菩这个从佛这个清净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个音声，那么所以呢，他们都是佛的这个法性的全体大用，都是有力量的。还有像禁咒因此，这个禁咒因此指的是世间的禁咒咒语啊的这个的因此的这个音声，还有这个词句等等的。那么底下先举这个世间法，世间的禁咒因此，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好，然后再来说佛法。禁咒世间的禁咒词，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好，如禁种词云：日出东方，乍赤乍黄等句，假使有害行径，不观日出而种得差。那第一个，因为谭论大师啊，各位看他传记，各位知道他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曾经到那个南朝去啊，去亲近一位道家的修行人这个陶弘景这个一位道士。而且亲近时间还蛮长的，所以他不仅精通佛法，他对道家的法呢也非常精通。好，这个地方就是底下讲的世间法都是讲的这个道家的法。好，禁种子，禁止这个种上的这个咒语，就是你身上要种上的话，念这个文啊，那可以消种。好，那就是念这个日出东方，乍黄乍赤乍黄，念这句话。好，这个乍是财啊，刚刚的意思。好，就是说念这句咒语，那也就可以消肿。当然古人业障比较轻了，而他心理也比较强，那念这句文就可以消肿。我们现在恐怕没那么容易。当然这个法本身不是法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们现在念力不像古人那么强，业障也比较重，所以可能没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个法在古代是行得通的。那么只要是有害行径，有的话是下午七点到九点，那么害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等于说你念这个文是念这个日出东方，是讲到这个清晨时候的这个太阳的情况，乍赤乍黄。你念的是清晨的情况，可是呢，你在晚上念这个咒语，念这个词语啊，虽然这个时候不关日出，跟日出是不相关的，这个时候是晚上，跟日出不关的，而也是一样，而种得菜，这个肿胀啊也是能够治疗的好，这个是咒语的力量，世间咒语的力量。所以你看这个文，他这个文就明即法，他这个文字本身就有加持力了。好，那关于这个道理我们待会再说。好，第二个呢，亦如行尸对尘，我们先看这个文。亦如行尸对尘，但一切始终诵，临兵斗者皆陈列在前行，诵持九字，无兵之所不中，抱朴之谓之要道也。行尸就打仗的时候啊，对陈两边的军队啊互相陈列，面对面互相陈列。但这个时候一切的这个军人啊，始终嘴巴念的这个咒语， 临兵斗者皆陈列在前行，好，念这个咒语。好，那中这个九个字的时候呢，五兵之所不中。好，这个五兵就是古代的这种军队啊，有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兵种啊，五兵啊，就是所不中，他这个刀枪啊、弓箭啊，射你射不中，有这么厉害。所以抱朴子啊，这个抱朴子就是东晋的时候一个道家修道的人，据说后来成仙呢、啊，他名字叫葛洪。好，那么抱朴子呢，称之为妖道，打仗的时候念这个咒文啊，就能够驱敌。事实上，佛经里面也有啊，像第四天，他在跟那个阿修罗王打仗的时候，他念的波尔波罗蜜啊，这个时候阿修罗王就被他打败了，就念这个几个字啊，那阿修罗王就被他打败了。这个佛经上也是有这个例子。好，第二个例子，第三个，好，又苦转金者以木瓜对火，运日者玉，富有人但呼木瓜名一玉，无生意得其效也。苦转金，转金是抽筋啊，因为抽筋而感到很苦恼的人呢，以木瓜这个对着木瓜这个对着火啊，烫一烫，把木瓜把它烫熟，然后呢贴在皮肤上就运，贴在皮肤上，那这个抽筋呢就能够痊愈。那甚至呢有人当呼木瓜的名字也能够痊愈，无声得其效。他说我自己就亲身就有这样的经验。好，那这个就不是传说了，前面可能还是传说，这个就真的谭论大师他那个时候他还有这个能力啊，好，就能够有这个效验。好，底下结论，好，如是尽是世间公之况不可思议境界乎。好，像这些眼前呢、啊、可以知道事情呢、啊、这个世间的人共同知道，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啊、大家都很多人学道家的嘛，那个时候道家很盛，所以大家都很多人知道、念这个咒语啊就能够有个功效。好，但是你要至诚恳切了，至诚恳切念这个咒语的话就会有这个功效。好，那这个代表明基法的这个道理。那各位可能觉得很玄，事实上这个也不见得是那么玄。事实上这个在经论里面讲到说，这个仙人呢、啊，他那个咒怨、啊、会有力量，因为仙人他有禅定力啊，有禅定力的人他那个他讲话、啊、是有力量的，他讲话算话、啊，像他如果生气说天上不能下雨，这永远就不会下雨，他说现在听到下雨不能停，他永远下雨就不能停，他有禅定的人他随便讲一句话就会有加持力。再跟各位讲个例子，学人过去看一本书啊，一个印度的瑜伽派修行人他写的，他说他有一次呢，跟在一个因缘当中去亲近一位大德，那位大德也是印度的瑜伽派的修行人，当然这两个可能都不是佛教徒了。但那个大德呢，他本身有禅定，怎么知道呢？有一次这个年轻的瑜伽士啊，跟这个大德在一起，然后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嘛，根据印度的习惯都会掘这个齿木，就是到那个树上啊，摘个树枝下来，把它嚼嚼嚼嚼松了，啊，嘴巴也嚼一嚼，啊，等于刷牙的意思了哈，掘齿木。那么掘齿木当然你要先去树上啊摘这个细的这个嫩枝啊，来下来咬。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大，因为平常这个大德他都是派他徒弟去摘这个枝子，但有一天这个大德他亲自去摘，然后他去摘了这个枝的时候，这个树枝啊上面有那个很凶猛的这个蜜蜂啊，这个蜜蜂窝在那边，就这个年轻的瑜伽士啊很担心的、啊、就跟这个大德说啊，你不要上去啊，上面很凶猛的这个蜂窝啊，这个蜜蜂啊十几二十只啊，在只要十几二十只蛰你的话，你肯定会死掉啊！我那个蜜蜂很毒啊，很凶啊，被它蛰到就会死掉啊！好，你千万不能上去。但是那个大德他说啊，不怕，我没事。然后呢，他就到那个蜜蜂蜂窝旁边去啊，跟那蜜蜂讲了一些话，然后呢，就在那个蜜蜂蜂窝的旁边呢，把那个树枝给蛰掉，然后下来，好当齿木。好，一般要是蜜蜂各位都知道，不要说到旁边蜂窝旁边蛰它的枝啊。你靠近他，他就攻击你了。那这个大德他没事。那这个年轻瑜伽士他很好奇，他说：“哎，怎么你能够这样子呢？”然后呢，这个大德就跟他说：“啊，先不要问，你先上去啊，自己折你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齿木。”那瑜伽士说：“不行啊，你要先教我这个咒语，你要教我咒语，我咒语护身啊，我才能够上去啊，不然我上去稳死的。”好，那说瑜伽士说：“好，我可以教你。”但是我教你这个咒语之后，只有对你有效，对其他的人没有效，所以你要切记，不要教别人，因为只有对你有效。他说什么咒语呢？他说这个你只要在这个蜜蜂的旁边，而且靠得很近，然后跟他说啊，我跟你啊是邻居啊， 我不会伤害你，你也不会，所以呢，希望你也不要伤害我，就讲这一句话就好了。好，然后讲这句话呢，然后呢，要靠得很近跟他讲，他才听得到。好，然后这个年轻御前师说，奇怪，我讲的是印度话，这个蜜蜂他怎么会听得懂呢？这个御前师说啊，这个大德他说啊，这个他这个蜜蜂能够了解你的心意，他不需要语言，他了解你的心意，够，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年轻的御前师他就上去，照着方法去做，果然蜜蜂没有攻击他，他很高兴啊。好，那他今天又学了一个咒语的。那他说啊，因为他年轻气盛嘛，好表现啊，所以后来他常常在这个他的一些朋友面前啊，表演这个技术啊，就在蜜蜂窝里面去，甚至去采蜂蜜啊，然后呢就是念这个咒语，然后这个蜜蜂啊都不会伤害他。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金匠，这个做黄金的金匠，是他好朋友，希望把这个他呢，这个把这个咒语交给他。就这个年轻的御学师忘记这个大德的吩咐，就把这个咒语交给他。结果那个金匠啊，就上去采那个蜂蜜啊，结果上去就马上被他也念这个咒语，结果马上啊就被个蜜蜂攻击，然后从树上掉下来，差点死掉啊，昏迷了三天了，差点死掉。结果这个御学师到医院去看这个大德，去看他的那个朋友，在医院的朋友的时候呢，没想到那个大德居然在那个医院也出现了。然后大德就呵斥他说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咒语只有对你有效，你不能告诉别人的，你怎么跟别人讲呢？你差点害死一个人了。然后他说啊，从今天开始我把你这个咒语的力量收回来，好，你不能再用了，好，就把它收回去。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是有禅定力的人啊，有禅定力量的人，他讲话是有力量的，他讲这句话就变成咒语。好，所以一样的，我们讲咒语，但你要硬是翻译也是可以翻译哈，翻译了他的意思，但是我们通常不翻，因为是怕我们众生心中分别的哈。但是呢，这个咒语也是这个佛的清净心当中所说的语言文字，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本身话本身是有意义的，好，那是有意义的，但是因为是佛所说的，所以是有加持力。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诵佛所亲口宣说的咒语或者佛的名号的话，因为有佛的威德力的加持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名号本身呢，是有力量的。所以在这个刚刚那个故事的结尾，那个修行他说了一句话，觉得很有启示啊。他说啊，有能力，他说有这个能力的人，那个说的话就能够赋予咒语的力量。所以我们对于有能力啊，这个有能力的这个大德啊所说的话呢，要好好的不断的去练习。好，比如说我们听到大德啊，好，他有能力的大德，他告诉我们拜佛能够消业障。他如果真的有这种能力的话，他讲这句话就等跟咒语一样，你能够好好拜佛的话，就能够得到他的加持力，就能够消业障。所以为什么在密教里面他们会很强调这个上师跟弟子的这种三昧耶的关系？因为上师如果真的是一个大成就的人呢，他讲的话就跟咒语一样，那是有力量的。你照着去做，那是有大的功德。你违背他的这个话，就像我们违背这个咒语，好，那或伤害或者是回程这个咒语一样，那个过失啊就是很严重。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世间法，它道理事实上也不是很玄，就是因为如果先人他本身有这个咒怨，曾经有咒怨过的话，他的讲的这个话就算很平常的一句话，那也是有加持力的。好，因为他有禅定力的加持嘛，那甚至是佛菩萨他有功德力，好，除了禅定他中的功德力的加持，好，那个都是有力量的。好，他所以底下说上个世间的这种眼前的事大家都知道，何况不可思议境界，佛菩萨境界，这个都是一样。我们接着往下看，灭除药毒蛊之欲，复施一事，此欲已障于前，故不从矣。有名义法者，如止止月等名也。他最后 举第四个譬喻，这是佛经上的譬喻，前面那是中国的譬喻，这第四个是佛经的譬喻。灭除毒药的这个灭除这个中的这个身上中毒的这个药，你把它涂在骨上面，那把这骨啊敲敲这个骨，这个声音传出去啊，那这个药力啊就会随着这个声音传出去，你听到这个声音也能够解毒，所以叫做灭除药涂一骨，好，那也是也同样的道理。好，所以呢，好，因为他说这个譬喻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再重引。那么以上所说的是名及法，第二个呢名义法，如止止月等名也，好，如止止月等名。但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事实上每个法跟每个法是互含互摄的，那只是因为我们众生的障碍，法跟法之间是 所以就变得没有相连。事实上以圣人的境界来说啊，他是没有障碍的。其实各位怎么样去相信这个道理呢？你只要看一水四溅这个例子，只要你相信一水四溅这个道理，你就会知道这个法跟法之间真的是没有障碍的。同样的水，它可以是地大的坚性，可以是水大的湿性，可以是火大的这个热性，可以是风大的流动性。各位去体会体会，各位就知道确实是没有障碍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带来日，回向。